六这个字是代表人的数目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，甚至在第六天造人。圣经里所有的数字大部分都是有属灵的意义，比方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，因为神就是一位。二这个数字就代表见证的数字，要两个人才能做见证，一个人不能做见证啊，你是原告，你必须还找一个旁证吧，对，至少要两个人才能做见证。同时二这个数字也是交通的数字，你和人交通至少要两个人才能交通，才能分享，才有个 communication， 一个人是不行的啊。这是二这个数字是交通的数字。三这个数字又是神的数字，因为神是三一神，三一神。四这个数字我们曾经说过，就是被造的数字，被造的数字就是四。为什么被造的数字是四呢？因为我们看基路白有四张脸啊，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，一张脸是狮子的脸，一张脸是牛犊的脸，一张脸是人的脸，还有一张脸是鹰的脸。狮就是代表很凶猛的野兽，神所造的。牛是代表神所造的圣俗，牛啊羊啊就是很顺从顺服的这种野兽啊，这种动物。人呢，那就是代表我们人了，这又是一类了。鹰呢，就是代表天上的飞鸟了。所以四这个数字就代表了被造了啊，都在这里头。五这个数字也有属灵的意义。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是讲有十个童女吗？有五个聪明，五个遇罪，所以五这个数字就是人负责任的数字。你要负自己的责任，聪明也好，遇罪也好，你自己要负责任。同时我们看我们人有两只手，每一只手都有五个指头啊，啊，那就是左手的五个指头要负他的责任，右手的五个指头要负他的责任。你吃饭左手应该拿什么，右手拿什么，这是有规定的，是吧？你吃饭的时候这是有，是吧？好了，那就是五这个数字。那么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，因为人是在第六天所造的啊，人是第六天造的。七这个数字大家都知道是主日，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圣经里讲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聚会白饼的时候，这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那就是七日的第一日，主耶稣复活也在七日的第一日。所以七这个数字是代表主日，七日的第一日就是又加了一天了，就是第八天，第八天就是另外一个七天的开始，那就是复活的日子了，好不好？七不是复活的日子，这是按照神的创造来，神的创造第七天神就安息了，所以第八天再多一个第七天的开始，就是复活的数字。好，那么七这个数字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因为七这个数字它是三加四来的，三加四，三是神的数字，四是被造的数字，所以造物的主加上被造的物，被造的物在一起就完全了，所以七这个数字应该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，完全的数字，它就完全了。所以三加四就是七，是完全的数字。但是还有一个数字是三乘四，就是十二，十二这个数字是永远完全的数字，也是完全，但是是永远完全。为什么永远完全？你看启示录里面到最后都是十二，十二个根基，新耶路撒冷，十二个城门，你看是不是十二？就是这个完全就是永远了，那是用三来乘四，十二。好，圣经里的数字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啊，都有它属灵的意义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六口石纲， 六就是代表人的素质。缸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缸就是代表一个器皿，器皿。我们知道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就说，在大富人家有各种的器皿，有金器银器，又有木器和瓦器，对不对？缸就是用来装水的器皿，所以缸就代表人了，缸就代表人，人就是一个器皿。六口四缸就是代表人的素质，人的素质，人来作为一个器皿。那么六口四缸都是要装水的，要装水。那我们今天来看，每一口石缸可以盛两三桶水。那么根据很多人去读圣经，也就查考很多资料，他就想每一个缸里头两三桶水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差不多20家人的样子。20家人如果换算成我们现在的 liter 来讲，那么差不多就是8到10个 liter， liter 我们知道了，很一升呐，很大的一升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差不多又不是8个，80到100个，对不起啊，80个到100个，那就是缸里头那个装很多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，它有6口石缸。里面如果都装满了水了，那是相当多的一个水了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第7节，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。好，那么这个缸啊，在原文和英文的翻译都是复数的，都是复数，就说明这些缸啊水都没有满，对不对？都没有满，所以现在要把它都要装满水。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生命，代表生命。我们在读启示录22章的时候，你看那里有生命水、生命火。在约翰福音第4章，那里有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主耶稣给他讲，也讲到生命水，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活水。所以圣经的水都是指着生命来讲的，属灵的意义就是生命。也就是这里6口石缸里面都没有装满水，意思就是说生命没有丰富，生命不丰富。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水来变酒？这里是两个看法不同。从玛利亚来看，管筵席的人来看，是酒没有了，那是外面的东西。主耶稣看，不是酒没有了，是你们的生命不丰富，生命不够。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生命，因为约翰福音第1章就讲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耶稣他里头就充满了生命，受到生命在他里头。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章讲生命，就讲了死亡。我们讲生命没有生命，就是代表充满了死亡。所以这6口石缸没有水充满，就一定是死亡在那里充满。因此主耶稣看的，你们不是酒缺少了，是你们的生命少了，没有充满生命。因此主耶稣就要他的这些仆人做一件事情，把水充满这个缸，倒满缸，一直要到缸的口，你看到没有？一直要到缸口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整个这个缸都被水充满了，整个都充满了，没有一点空的地方留给死亡。所以凡是生命不够的地方，就是代表死亡了。 那也就是说一定要让水充满缸，但就代表生命要除掉所有的死亡，必须这样。那么这个意义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今天也是这样的，我们需要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充满我们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就进来了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。但是神的生命不一定充满我，不一定充满我。啊，我有了神的生命了，但是我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。什么叫做生命充满我？就是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都是让生命管理我，让神的生命管理我，让神的生命从我身上流出来。好，这个才叫做生命丰盛了，生命丰富了。所以主耶稣看的是生命的问题，因为主耶稣来了，他就要给羊生命，而且使羊得的生命更丰盛，对不对？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。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工作的时候，就是把生命给人。你看，这里就是把生命给人，要你把水装满。好，然后水一装满到港口，下面主耶稣就说，第八节，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，他们就送了去。装满了，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了，你才能够舀出来的才是酒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上一次我们说过，酒是使人喜乐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人喜乐。我们要使别人喜乐，要把喜乐带给人，一定我自己就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定要装满水。那么舀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舀出来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，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现在啊，我们要想请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。24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他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就是说，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听了主的话，又相信神的，这种人就已经有永生了，不是定罪了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得救了，你就有永生。啊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永生，当我们得救了，从死里面已经出来了。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一定丰富，那么这个生命的丰富呢，是要喜乐，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丰富，我自己就能喜乐，我也能把喜乐带给别人。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，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。11节，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11节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你看啊，这里有一点啊，忍耐宽容，哥罗西书第一章11节，忍耐宽容，忍耐宽容还要欢欢喜喜啊。今天我们的忍耐可能就不是欢欢喜喜的忍耐，好多事情忍耐不下去的，要宽容人很不容易宽容啊！你说那句话得罪了我，你做那件事情得罪了我，我们要把道理讲清楚， 要我来宽容你，而且还要喜乐的宽容，没有的。什么人能够忍耐，能够宽容别人，那就是你的生命丰富了，你才能够忍耐，才能够宽容。而且这个宽容，当你生命一丰富以后，你这个宽容是喜乐的宽容，这是我们的经历啊。有的时候你吃亏了，你里头非常喜乐，你占了便宜，别人的便宜，你就很不平啊。你忍耐别人，你宽容别人，你觉得里头非常喜乐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生命啊，这个叫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啊，你才能够喜乐。没有丰盛的生命，你没有法子喜乐的啊。我们再请读一组圣经，希伯来书第十章。34节，第十章34节，第十章34节。都找到了吧？第十章34节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现在请你查一个甘心这个字，5479，请你查一查。579什么意思啊？喜乐就是刚刚我们格罗西书一章的喜乐，甘心就是喜乐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格罗这个希伯来书这一节圣经啊，他是说到第十章，他应该是这样来翻译啊。那么这个甘心要把它翻译成喜乐，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喜乐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！现在有一个人来抢你的家，越抢把你越抢得越喜乐，你看到你不会喜乐的。感谢赞美主，真正有人很喜乐。我能跟你说一个见证，有一对老夫妻，这对老夫妻年龄很大了，大概70几岁，也许80岁，他们就住在一个地方，这是在国内发生的事情。那么这是好多年以前了。那么有一天晚上，有两个青年的小偷就进来就把他们要捆起来，把嘴巴要堵起来，不要叫他叫，他就要抢他的东西了。他们两个就告诉他，他说你不用堵我们嘴，我们年纪都大了，我们不会叫，你们要什么你们就拿什么，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，我们也不会报警，也不会闹，因为你们要拿的东西一定你比我更需要嘛，你才要了，所以你看你需要什么你拿什么啊。那个时候他们就把那个时候电视机很值钱了啊，录音机啊电视机啊都是很值钱的，都搬出去了，从家里搬出去我拿完了要走了。这一对夫妻是基督徒，他们就说还有一样很值钱的东西你们没有找到，你们没有拿到。他们就说什么东西值钱，他就送一本圣经给他们而且 告诉他们，你们主日如果有时间到什么地方去聚会。好，这一对这两个青年的小偷听见这个话就不能理解了，他说从来我们抢东西都要打架，甚至要杀人，那么为什么这一个人他要这么做呢？好，后来呀、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他们，就带了一本圣经走，而且以后这两个人也信主得救了。好，那么这个见证呢就是他们说出来的，他信主。那么你就看见一个情况，一个人的生命丰富了，外面他怎么抢你拿什么东西，你里面还喜乐，能不能够到这个程度，好不好？这个就叫生命丰富。所以一个生命的丰富一定是你自己喜乐，你也带给别人喜乐。所以主耶稣看见不是酒少了，是什么少了？生命少了，你水没有充满，生命少了，因此就让他们冲，把水缸装满，装满以后就要舀出来。你知道舀这个意思就是代表十字架。为什么别人抢他的家业他还喜乐呢？因为他认识什么叫做背十字架，所以拿出去就叫舀出来，东西拿出去就是舀出来，家业拿出去也叫舀出来，这个叫十字架。水舀出去也就叫十字架，把它拿出来。所以有的人读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他就想这六口缸里头是装满的都是水了，但是不是酒，一定要舀出去的那个才是什么？才是酒。你拿出去的才能使人喜乐，你自己也就喜乐了，你自己也就喜乐了，一定是要拿出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不会留六口十缸的酒在那个地方，今天不一定吃得完，他们这个剧情的演习完了，那还剩下酒吗？那个叫做生命，舀出去的就是酒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舀出去，所以舀出去的下面就讲了第九节，管筵席的人，管筵席的尝量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。你看看，舀水的佣人知道从哪里来的，那就是生命充满了，舀出去就是酒了，舀出去就是酒。所以感谢主，基督徒的喜乐来自你肯不肯背十字架。你要看见那就是十字架，那就是主要你背的十字架，你乐意去背十字架，你里面就满了喜乐，满了喜乐。你不愿意背十字架，你里头就非常的愁苦，你没有喜乐。那么你里头能够背十字架，那就说你的生命怎么样？丰盛了。只有你里面的生命丰盛了，你能够背十字架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看见的是生命的问题，玛利亚和管筵席人看见只是酒的问题。因此我们从这里我们要学习一个加拿的筵席，我们要学习一个教训或者一个启示。第一个启示就告诉我们，人的筵席都是不完美的，人的筵席都是不完美。你看这个筵席不完美，到后来没有酒了，你说这个筵席完美吗？不完美了。人的筵席为什么不完美？那是因为缺乏生命，缺乏生命。那我们知道加拿的筵席是一个婚宴，是主耶稣出来做第一个神迹，就是婚宴。这个婚宴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也就是为着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婚宴，是羔羊的婚宴，启示录里头告诉我。 羔羊的婚宴。那么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启示录的十九章。第七节，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欢聚的时候到了，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那我们要看启示录到后面，就是羔羊要聚清了，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筵席，就是主耶稣他是羔羊，他有心腹要结婚，所以主耶稣出来第一件工作就是在婚宴上给人喜乐，到最后他要结婚了，你看我们都要欢喜快乐，你看到没有，全宇宙都要欢喜快乐，都要欢喜快乐，就是为了那一个婚宴，那一个婚宴永远是完美的婚宴，丰盛的婚宴，因为不但羔羊是充满了生命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道成肉身，在他里面是充满了生命，丰盛的生命的在他里面。那么现在心腹怎么样，也预自己预备好了，请我们记得这句圣经非常重要，心腹是不是别人帮你预备，是谁预备啊，自己预备啊，怎么预备法呀，那就是背十字架呀，天天在那里背十字架，天天在那里预备自己呀，所以最后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个心腹将来要穿一个细麻衣，细麻衣的意思，衣这个字，衣服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代表义的意思，细麻也就是说这件义的事情是非常细致的，非常细的，今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要非常的细，我们基督徒要非常的细，这个细麻衣是我们自己织出来的，要非常的细，你对家里的人说话你要非常的细，要非常的细，不能粗，说一句话你要祷告祷告，不要随便粗，就是夫妻之间就是因为这个话才粗了，你责备我我责备你，所以这个就没有细麻的味道了，要细，父母对于孩子讲话要细，做事情要细，今天我们都要洗，和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洗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要洗，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，他如果是很细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祷告也是非常的细，很多人的祷告是非常粗，哎，就是把话说完，是吧？有的人祷告就非常细，他想到很多的问题都要向神祷告，虽然同样的是一件事情，因此有一个弟兄做一个比例比喻，他说我们的祷告啊，要像那个蜘蛛做网一样的，你看看蜘蛛做网啊，那个网要做得很细啊，如果网粗了一点，那个蚊子就跑掉了，苍蝇就跑掉了，他必须做得很细，飞来一个虫他就给他网住了，来了一个就网住一个，就非常的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要细，说话要细，行动要细，在一切的事情上要细，我们的思想要细，我们的感情也要细，这叫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这个衣服就叫义啊，公义，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活在义的里面啊，义的里面 righteousness 就是一切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、光明的、是公义的， 你看这里是说到他穿的衣服是光明的，洁白，就是圣洁的细麻衣，那是我们的行为上的义。我们基督徒每一件行为是有义的，圣洁的，光明的，不是黑暗的。好，那么这一个预备好了，那就和羔羊才能够匹配，才能够有个婚聚的原型啊，所以就一定要预备好。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来看，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基督徒，第一种的基督徒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，那就没有细麻衣，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；还有一种基督徒叫做属灵的基督徒，那就是在准备一个属灵的细麻衣。今天我们都在这里，天天在那里织一个衣服，就是看是不是细麻做的，还是粗布衣啊？那是看每个人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。好，因此我们看见第一件主耶稣做的这个神迹是婚宴，最后主耶稣自己也有一个婚宴。主耶稣的婚宴是喜乐的，是丰盛的，是完美的，人的婚宴都不完美。第二个，我们从这一个迦拿的筵席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看任何一件事情不要只看它的外表。他们只看见酒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但是主耶稣却看见是生命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，在我们周围也许有弟兄，也许我们家里的人，他的生命不够啊，他的生命不够，你一定要看他生命的问题。你不要只看到他说话，这个人说话说错了，这个人又说谎话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一定要看见他是生命的问题，你要从生命里头来带领他，要把他带到生命的里头去，而不是说我责备你就完了，我骂你一顿就完了，那是外面，那是外面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生命的问题。你看那个路加福音里头记得浪子回头，你看这个浪子，我们来看实在太不成话了，把父亲的财产要去，父亲就给他了，如果是我们是绝对不给，对不对？你把钱拿去做什么？你就在家里给我听话，规规矩矩好了。他的父亲也给他，不但给了他，他在外面放荡，把所有的都弄完了，然后回来父亲还接纳他。因为这个父亲看见的问题不只是外边，不只是外面，乃是看着生命的问题。他的生命没有转变，你要他怎么办？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，人都是着重外面。夫妻关系不好，好办个夫妻营，大家来聚聚，在夫妻营里面学一个星期啊，我们就做见证，你看我怎么对我的太太，我怎么体贴她啊，你又要怎么做。如果我们只是注重外面这些东西，没有用的。他进来迎回来，可能回去好半个月一个月以后又来了，为什么？生命的问题。所以主耶稣看见就是生命的问题，我们今天也要看见是生命的问题。今天要把丰盛的生命带给人，要让他的生命改变，要让他里头充满了丰盛的生命，就有喜乐了，一切都可以改变。好，这是从迦拿的筵席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。好，这我们看见第三个，我们看见只有一个是有丰盛生命的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因为到他那里去才有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我知道基督徒做父母的，我们管孩子最重要的，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家庭的聚会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现在常常都忽略，就是星期天都去崇拜，崇拜把孩子喊去。我知道有一个孩子大概四六七岁，每一个星期主日父母都要喊他去， 去礼拜堂，他都去。到了最后，他就问他的父亲：“到底你这样逼我去教会，要到多少岁你就不管我了，我就可以自由了？”他问他的父亲，他父亲说要十八岁，就真正到了十八岁的那一天，他就把圣经撕了，不去了，我自由了。那么你就看见这个给他的不是生命，看到没有？是给他外面的律法。当然我们要不要律法？要律法，圣经里讲要管还是律法，这是更重要的，是生命。你要把生命给他，你自己就先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你都没有活在神的面前，你怎么能够把生命给他？所以在家庭里面做父母的，你天天自己要先读圣经，要祷告，然后你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去。每一天从小你就和他天天晚上就聚会，不要多少读一段圣经，我们大家祷告，一个一个开口祷告，这样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，然后让他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啊，从小。否则的话，你给他的都叫律法，对不对？律法。总之你要我去，我做孩子我没有办法，今天总得听你的话，你要养我，那我不去不听话，你要骂我甚至于打我，那么我就去吧。去到多久？去到十八岁啊，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特别要注意在家庭里头啊，在家庭里头父母要做榜样。有一个孩子说谎话，他在小学回来，妈妈就说他：“你为什么在学校里说谎话骗我们？回来也骗我们，你谁教你的？”他说：“妈妈，我只是你教我的。”他妈妈是个基督徒，我怎么教你呢？他说：“有一天你不是在打电话吗？有个阿姨找我找你，你告诉我，你说不要说我在家里，不要说我在家里。”好了，我们基督徒，你的丰盛的生命，每一天就活在你儿女的面前啊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错了，没有做好榜样，怎么办？你要向你儿女承认错，对不起，我这句话没有准确，请你原谅我。你一定要有这一个榜样。这个榜样怎么来？还是天天背十字架学习，这个也是背十字架。父母愿意在孩子的面前放下自己的面子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是得救，在他们家里有好几个兄弟，他是老大，非常调皮，他还没有信主耶稣以前，家里出任何一个问题，妈妈就是责怪他，总是怀疑是老大做的。有一次家里打烂了一个花瓶，很值钱的花瓶，实际上不是老大打的，妈妈一回来一看见，就把老大弄了，骂了一顿，责备一顿，打了一顿，老大不敢讲话，因为家里妈妈要不但管他们，还要管爸爸，爸妈是最大的权柄，所以不敢讲话，挨他打以后，但是他就记在心里面。他怎么想呢？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个事情要说清楚，冤枉了，不敢讲了，分手了。但是有一天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妈妈虽然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叫做真正他没有得救的，他也到教会没有得救。但是那一有一天就有一个传道人来传道，妈妈就去听福音，听了福音以后啊，就得救了。妈妈一传福音，听了福音以后得救以后，信了主了以后，第一件圣灵感动他的第一件事情，就要向大儿子承认罪，认罪。因为以后啊，他妈妈打了他以后，后来才发现这个花瓶不是他打碎的。但是中国有一个规矩，只有不是的儿女，没有不是的父母。父母不能向儿女认错。后来这个弟兄妈妈信主以后得救了，圣灵催促他 小孩子认错，错，他就向他的大儿子道歉，才能自己当时没有弄清楚，打了他，责怪他。后来他的儿子经过他妈妈的一道歉，他就觉得说，我妈是这么顽固的一个人，连我爸都要管，谁都不敢反对他，今天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转变了？这个力量一定是很大的，不是人的力量。那么他就跟他妈妈讲，他也要去听这个传道人的福音，他也去啊。结果他也去听了，听了以后他就在这个传道人的福音会上得救了，儿子也得救。后来儿子长大以后就成了一个传道人，这个是他自己做的一个见证。因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你能够把喜乐带给你的孩子，带给你的全家，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要从我自己开始。我的丰盛生命从哪里来？主耶稣就有，我要到主耶稣那里去，我要把所有的孩子家人都带到主耶稣那里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说一件事情，他说有一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到了主耶稣的审判台前，等那个时候主耶稣要问你，我交给你多少个儿女，有几个是得救的，你怎么带领的？这些灵魂交给你，你怎么带？最近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在国内有一个老弟兄，现在差不多80岁，两夫妻80岁，这个老弟兄脑溢血走到医院去，又发高烧肺炎，很危险了。他的儿子在哪里？儿子就在我们温哥华，不回去。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，他们两夫妻都是弟兄子，都是基督徒啊。我就问他的妻子，这几天我就问他，我说要不你把你的儿子的电话告诉我吧，我带着温哥华吗？我说我告诉他，带他回去看看，因为很危险了，他父亲危险。他没有把电话告诉我，他是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没有信主，没有信主啊。你看父母是几十年的基督徒，但是儿子都没有信主啊，这个是怎么样丰盛的生命从哪里来啊？好不好？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有一天他的儿子下地狱了，父母上天堂，我想在审判台前他儿子会说一句话，儿子在神的审判台就是会说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妈妈爸爸没有把我带到你面前来。好，那你看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婚宴，迦拿的婚宴，是关系一个家庭的问题啊，这个婚姻是关系家庭的问题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不只是酒的问题，乃是生命的问题。因此我们还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基督徒一定要靠背十字架来使我们这个生命丰富，要背十字架。那么背十字架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要顺服主的话。这里就讲了，他母亲对佣人说，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顺服主的话。是什么叫主的话？主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6:63，主耶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说的话你就要顺服，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就要怎么做。今天我们天天都有主的话应该对我们讲，因为圣灵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，圣灵在凡事教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要顺服，要听神的话。 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，那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那里磐石上。所以顺服，今天我觉得这首诗歌很好，信而顺服。今天我们就是要顺服，你信了怎么样？顺服。今天每一天晚上我们到神的面前，你要对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要看见，本来这个迦拿的筵席，迦拿的筵席缺了酒了，玛利亚就去求主耶稣了。所以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个关系，主耶稣马上就要工作，主耶稣工作的时候，他出来传道是大约是30岁，这是路加福音第三章告诉我们，他出来传道是30岁。那么主耶稣现在要出来工作了，所以主耶稣是代表神了，他是神了。所以玛利亚在这里不是求儿子，是求神了。玛利亚是来求神。感谢主，当我们真正有需要没有喜乐，我们有缺乏的时候，你从你心里面去求神的时候，神会给你开一个喜乐的门。就像这个迦拿的筵席，玛利亚都有没有想到？我想他还没有想到，六口石缸把水装满了就变成酒了也许他想告诉主耶稣，到底主耶稣怎么做，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了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向神祷告，向主耶稣祷告，你把你的难处告诉他，他会特别给你恩典和怜悯。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耶稣虽然时候没有到，因着人去求他，人缺乏，人需要喜乐，人的生命不够，所以他就愿意把生命给人，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赐人生命，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而且主，我想这就是我们从我们这边来学习来看这个迦拿的筵席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里就说到第十一节，这是主耶稣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这个神迹的目的就是显出主耶稣的荣耀。什么荣耀？神的荣耀，因为他是神，只有神才有这种的荣耀。荣耀就是荣光啊，所以主耶稣的荣耀就照亮了这些人。他的门徒怎么能够信他？门徒不只是看见那个水变成的酒，乃是这里一光照以后，我想他的门徒都会看见，我们的生命都不够，我们的生命都不够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需要被光照。所以主耶稣的荣耀一显出来，人就会在他的荣光里面看见自己的缺乏，自己的贫穷。好，我就相信迦拿筵席是主耶稣的工作就开始了，这个开始是人的需要，神愿意把喜乐和丰富的生命给人，他开始工作。那么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。19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所以迦拿筵席是父要他做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父不要他做，子不能凭自己随便做。所以不能说 玛利亚是我的母亲，你喊我做我马上去做，不行的，一定要父，天上的父说了自才敢自己做，如果神没有话自己不能随便做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，对孩子说话，对家里的人说话，对家里人做事情，对弟兄姊妹做任何事情，你都要看见凭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做，我要回去仰望主。所以每一天早晨，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你起床以后，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到主的面前去，把你今天计划要做的事情先告诉神。你要告诉神，神啊，如果我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出于你的，求你让我不能做成，我要不能凭我自己做，求你带领我，要让你来做。这是我们每一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祷告。而且我们在做事情，每一天你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，你都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回到神面前去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眼科医生，眼科医生他自己做见证，这个眼科医生啊用的刀特别的小，外科医生开刀，肚子开的刀就是大的刀，外科医生这个刀多把肚子多切了一个口都不要紧的，为什么？那个面积太大了。但是眼科医生在眼睛做手术那就不能随便了，你多一点点可能眼睛就失明了。所以他说他在每一次做手术的时候，思想要集中精力在哪里想怎么做，但是他说他里头一面做手术一面思想想，里面一直在神面前祷告，他里面还可以祷告主啊，让我仔细，让我仔细回到主的面前去。这个就是说思想感情意志是魂里面的东西，但是他的灵一直在神的里面，不离开神，灵不肯离开神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所以我们外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里面不能离开神啊。你要出去开车在那里开，你里面不能离开神啊，眼睛你要看前面啊，看前面的一些的标志，你里面不要离开神，你里面还要向神说话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们今天都很能干，你看我开车，假如有的弟兄开车开了几十年了啊，我们宋弟兄也开了很多年了，那个随便开啊，倒车也好停车也好随便开。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他不能说我想做什么就说什么，因为只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凭我自己连车我都不敢随便开，我要回到里面去听神的话。好吧，感谢主。那么今天我们修这个迦南的婚宴，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说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圣经里所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得救，基督徒的得救是有两个方面，请我们读一出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 第八节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，以弗所书啊，在加拉太书的后面，第二章第八节，新约在后面，啊，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的前面，啊，在什么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些的前面，啊，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那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基督徒的得救就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本乎恩，恩就是神给你的，这个叫做恩。第二个，一做信，就问你相不相信，你接不接受，一点不看行为啊。千万不要说彼得三次不认主他就没有得救，不是行为的问题，得救不是行为的问题，就是信和恩典。恩典是神给你的，就看你相不相信。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在讲台上讲恩典，讲这个得救是恩典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看我手上有一只表，他就拿下来了，他这个表叫做 Omega， 好多钻石，值多少钱？现在你们下面谁要？谁要？底下坐的人一个人都不敢抢，这么贵的表还要？这当然是开玩笑吧。哪知道有一个小孩子啊，这个小孩子他听了这句话，他说我要，他要。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就走下讲台去了，就把这个表给他了。然后这些人就想，哎呀。你当真的吗？哎，当真吗？我早讲嘛，我也要嘛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今天就说你相不相信神的话，如果你怀疑神的话，你怀疑他这个恩典，哎呀，不是真的有那么好的事情啊。一个人信了主耶稣就不下地狱了，一个人信了主耶稣他的罪就得赦免了啊，真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好，那你看，如果你怀疑，你不相信，你不接受，这只表永远在那个传道人的身上。只有什么时候你说我要了，这个表就给你了，意思这个神的恩典就临到你了。所以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基督徒一个得救，在我这边就是相信接受，就相信，不是怀疑。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我相信宇宙中间有神，我相信主耶稣来是担当，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，我相信，我接受了，好了，你就得救了。你知道这一得救就要发生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，很重要的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你看，这个得救就夺不去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你一得救就给你什么永生了、啊，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啊，就给你了，这个永远不会灭亡了。你千万不要说彼得一得救了，哎呀，以后还，哎呀，他就完了，永生就没有了，没有啊，永远给他了，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从神的手里怎么样夺去啊。彼得的得救一信主耶稣就是永远的问题了，看到没有，永不灭亡，永远的生命，他得救了，他不会灭亡。所以以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以后，第一件大的改变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，你有神的生命。 因为你有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你里头就有一个表现，因为它是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里头的表现就是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你犯了罪了，你里头就觉得不平安了，这个生命就让你不平安了，这是生命的表现。好像我人有一个肉体的生命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怎么样，我就很难过了啊，饿了就难过了，要吃饭了，你就有这个表现。神的生命进来了，你不公义了，你不圣洁了，你犯罪了，里面这个生命就不舒服了，就不平安了，而且这个不平安永远在里头不会走了，你看没有，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永不灭亡就是永远不会灭亡，永远没有人能够把你从神的手里夺取，这个生命就在你里头，这是第一件大的事情。好，第二件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。16节，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第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这是第二件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圣灵就永远与你们同在了，你看到没有，不会离开呀、啊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那个是不能离开的圣灵。我们今天就是你基督徒犯了罪了，圣灵不会离开你的。那圣灵在你里头做什么？请你读26节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圣灵在里头就教导我啊。所以为什么彼得会去痛苦啊？啊，圣灵教导他呀，圣灵不会离开了，永远与你同在，而且要在你里面。你看，这是两件不得了的事情啊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。既然我们每一个人你得救了，你接受了那个恩典了，圣灵，神的圣灵就进来了，圣灵也就进到你里头来了。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我，每一件事情上教导我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今天要每一件事情你要看见，你要去问神啊，你遇见困难你要去问神啊。所以有一个弟兄说，他说有的时候他打电话找人老打不通，嗯，他可能是有神的旨意了，我要问问神。有一个弟兄就做这样一个见证啊，他因为要找一个弟兄是个律师，他就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，他说神啊，那么看来、如果这是你的意思就让我打通，现在打不通了我就不打了。那么主啊，如果你是要我找他的话，请你喊他把电话打过来。一星期，这是过了一段，就是当天了、过了一段，的确他就把电话打过来了，而不是因为这个电话上有号码，不是的，那个打过来这个电话，他是那个律师找他是为了别的事情啊，不是说你给我打了电话，我看见那个有个记录留言，没有的，他就不打了，因为打不通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晓得，每一件事情上圣灵都会教导你，我们不能随便把一件事情就随便让它过去啊，不能的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的问题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都是这样，是永远了。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成就到永远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从神的手里夺去。彼得得救没有得救啊？你看主耶稣复活他得救了，路加福音他在打鱼的时候他就向主说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啊，你离开我，他得救了。他得救了以后他又有三次否认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，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啊，这是罗马书第七章，就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啊，请你读一读罗马书第七章。 第十四节我们开始读好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基督徒里头还有一个罪住在里头，那是指什么？指头我们的罪的性情。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贪心啊？有啊。有没有骄傲啊？有啊。你不是你的得救这些都没有了，那就错了。只现在只有一种人，他是说你得救了，你就完全了，你就圣洁了，你就不能走彼得的道路了。这个教导是错误的。所以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，他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啊，还有属乎肉体。你看到没有？他的肉体还是软弱的，软弱肉体会体贴那个罪。你看到没有啊？会体贴那个骄傲啊，会体贴那个嫉妒啊，会体贴那个贪心啊。有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假如我基督徒，我现在就贪心了，我还得救没有得救啊？这一种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神的生命进来了，圣灵也住在我里头了，但是我这个人不一定顺服圣灵，不一定顺服圣灵，不一定听圣灵的话。神的圣灵，这是我不一定，因为我还有肉体，我还有软弱。所以圣经上讲，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天天都有一个战争啊。新印度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。请你注意，这个情欲原文是肉体啊，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彼得一样啊，彼得是得救了，彼得有肉体吧？那么肉体在他身上要和圣灵争啊，如果争输了，肉体胜了，你看他就三次不认主了，看到没有？如果肉体失败了，圣灵争了得胜了，那就他就不会做这个事了。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每天都在打仗，圣灵和肉体天天在里面争，就是看谁胜利了，你站在哪一边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圣灵的这一边，不要站在我肉体的这一边，你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你看这次是得胜的问题，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是得胜的问题，不是得救的问题，不是得救的问题。好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的人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，这种人他还引用了很多圣经，比方说希伯来书第六章、希伯来书第十章，还有约翰一书第二章、第三章，还有启示录的第三章，他都用了这些圣经来反驳。但是不要紧，我们在圣经基础真理专门把这些问题都写在上面，就说他们是错的，在原文来看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一定相信圣经里虽然没有这样一句话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但是我们一定相信我得救以后就没有人能把我从主的手里夺去，不能把我从父的手里夺去。我得的那个叫永生，圣灵是永远与我同在，不会跑了。所以有的人说彼得哎呀三次否认主，圣灵就跑了，生命也就没有了啊，撒旦又把他从主的手里夺去了，这个是失败了，不错，但是这个是不是得救的问题，是得胜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一个基督徒得救的问题和得胜的问题把它分清楚。今天我们得救了，我们乃是要追求有一个得胜的生活啊，打胜仗啊，肉体和圣灵争的时候我站在圣灵这一边啊，而不站在我肉体这一边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啊，我就谈到这里哈，张麦弟兄，感谢主。 好，看弟兄阿七讲。
弟兄呢，那个以弗所书呢二章八节呢，刚刚讲的哈，那个也因着信，这个信是恩典嘛？
好，对，好。如果我们要仔细讲这个信，这个信也是神给我们的，是我们这边能够接受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我们说你要去接受，你还有一个自由意志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自由意志怎么能够去呢？好了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信心也是出于圣灵的，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你看有的人呢，你给他传福音，他至死都不相信，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，我就是不信，我就是不信。好了，但是有一天圣灵就在他身上做工了，把他摆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，把他摆在一个生病的环境里，他生了一个病，这个病就医生就医不好了，他非求神不可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恩典做的，好不好？神灵做的。那个时候他非去祷告求神不可，那是神做的，神给他信心。当然肯定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那么三节，十二节开始读，从第十二节开始读，我们要读到第二十二节，四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好，请。
这是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，你既做这些事，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店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，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
我们已经读过第二章的迦拿的筵席婚宴，已经读过了。那么迦拿的婚宴以后，今天的第十二节就记载，这是以后，就是迦拿婚宴以后了。耶稣与他的母亲、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，他们就去到加百农。加百农和迦拿都是在加利利这一个城里面，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。以后关于加百农，我们还要讲这个地方。主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的神迹，在加那加百农。那么现在主耶稣他在那里没有住几天，所以十三节马上就说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，逾越节是应该到耶路撒冷去过的，所以犹太人不管他们在全世界的各个地方，他们都要从 各个地方回来，要到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过逾越节。我们在读申命记的时候曾经说过，有三个节日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，一个就是逾越节，或者又叫做除酵节，第二个就是收割节，又叫做七七节，或者在新约把它叫做五旬节，还有一个就是祝棚节。这三个节日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在圣殿里面去敬拜神，去献祭。所以这里是说到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，不是基督徒的逾越节尽了，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尽了。所以主耶稣他就上耶路撒冷去，请我们注意十二节那里到加百农叫什么？下加百农。到耶路撒冷叫做什么？上耶路撒冷。在圣经里头，凡是不管你从东南西北，你只要往耶路撒冷去，都叫上耶路撒冷。你到耶路撒冷其他的地方去，都叫下什么地方去？下耶利哥，下加百农。虽然加百农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方啊，它不是按东南西北来讲，那是耶路撒冷是放在最高的一个位置，你只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叫上耶路撒冷啊。诗篇里头有上行之势，上行的是什么？就是往上走，往耶路撒冷去，叫上行之势。十四节，耶稣看见店里面有卖牛羊革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主耶稣到了耶路撒冷，他就看见了里面有卖牛羊革子的，也有兑换银钱的。那么圣殿里面为什么有卖牛羊鸽子的人，有兑换银钱的人？我们在读申命记的时候，摩西曾经告诉他们，就说犹太人是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方，他们到节气，比方说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他不可能牵一个牛牵一个羊走那么远的路去，所以就要把牛羊换成银钱，然后把这个钱就带到耶路撒冷去。如果要献祭，那就在当地就买牛羊买鸽子来献祭啊。这是我们读申命记的时候曾经说过，这是摩西告诉他们，他们可以这样做的。那么主耶稣看见有卖牛羊鸽子的，但是这个地方不对，他不应该在圣殿里头卖，你要卖应该在圣殿外面卖，不能在圣殿里头卖。所以这里就记载主耶稣要洁净圣殿，圣殿里是不能够做买卖的，等于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头是不能做买卖的，不能做买卖。所以主耶稣就要洁净圣殿，要请弟兄姊妹注意，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洁净圣殿，第一次。还有一次洁净圣殿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第四节， 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，何曾都惊动了，说这是谁？众人说这是加利利纳撒勒的先知耶稣。要请我们注意一下第二十一章，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一节，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，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，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。所以主耶稣这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，他是骑着驴驹去的，看到没有，骑着驴驹去。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，主耶稣没有骑着驴驹去，这是第一次他工作，开始工作第一次上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，我们要看第十二节，耶稣进了神的殿，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记着说，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恶了。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这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。这是第一次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以前最后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洁净圣殿。那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他刚刚开始侍奉神，所以是第一次他工作以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，那么在耶路撒冷就开始洁净圣殿。那洁净圣殿，好，我们要把洁净圣殿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是第一次，其他福音书是记载的是第二次。第二次是主耶稣快要进十字架，他骑着驴驹上耶路撒冷去的，洁净圣殿有两次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二章记的这一次是别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的，啊，没有记载的。那么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，耶稣他要去洁净圣殿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生在律法以下，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加拉太书，第四章，第四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，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做儿子的名分。什么叫律法以下？犹太人就是在律法以下，所以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就是生在律法以下，他就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怎么样，要救赎他们脱离律法，要得做神儿子的生命，这是主耶稣要来做的事情。因为主耶稣生在律法以下，所以他就要遵守当时的律法，所以他要去过逾越节，要去过逾越节。我想在这里我们为了清楚真理，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十九节，读到二十三节，十九节 到二十三节。
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管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些人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
好，谢谢。这一段圣经很重要，但是这个中文的翻译是有一点问题的。请我们查一个字，第二十一节，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。请你查的这个做字，五六一三是什么意思？五六一三。像 S 啊 S 不是做，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做，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准确的。所以在这一节记圣经里面，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请你把那个做字改成像字 S。 像律法以下的人，虽然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像律法以下的人，像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像没有律法的人，还是像。二十二节，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。原文是我像软弱的人，不是要你去做软弱的人啊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。这个做字是不同的，就是成为的意思，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为什么缘故？就为了要救人，为了要把福音给人，把福音给人。所以主耶稣他身在律法以下，他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，所以他就像是在律法以下，他就要去守耶路守逾越节了，有逾越节。虽然他完全可以不守逾越节，因为逾越节的表征就是表征主耶稣，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，对吧？他完全不要去守，但是他也去了，因为是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但是不要他去做律法以下的人，就是他不要去守律法啊，守十条诫，这个不用。好了，主耶稣去了，去了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洁净圣殿。我们要特别注意，这里用的圣殿的殿字用了三个不同的字，不是一个字，是三个不同的字。请我们看十四节，那个垫子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那个垫子是用的二四一一，请你查一查二四一一是什么意思。二十一，这个是代表圣的地，圣的，圣洁的。二十一，看到？
sacred，
它是表示圣的意思。所以圣殿这个地方是圣洁的，所以十四节是说这是一块圣地， 你们怎么可以在那里做买卖？这是第一个奠字，它是圣的意思。第二个奠字就是十六节三六二四，三六二四这是个家了。家是什么意思？家是人能够安息的地方，家是神住的地方。第二个电子是家，第三个电子就是十九节的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撤毁这殿，我三日。”